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2007年最后一次上课，也是最后一天。好，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一天啊，虽然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但是我们同样的还是继续在学习卷四数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到了卷45。卷45是第六个菩提分法，所谓的修四种正依止。那么修四正依呢，是对于皈依三宝的佛陀哈，对我们的四个劝诫。第一个呢是依义不依闻，第二个是呢依法不依人，第三个呢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个呢是依本文叫做真正智，啊，就是依智不依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当然是为了要学习成佛之道，所有一切的资粮。当你有向三宝的学习因缘以后呢，同时哦，几乎是同时。当然，在理论上，实际上可能会有一段前后的差别。可是就发心来讲呢，是同时的。你同时在皈依三宝，学习成佛之道，一切的资粮。集资进账的同时，也要发起为众生学习这些佛法的心。所以呢，第七科所谓的修四种无碍智，也几乎是同样一个想法底下所发展的菩提分法。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从四正一进到了四无碍啊，在新闻峰1499页、密勒版的2361页。上礼拜已经把文的略略的解释过，我们再看一次文做节前啊，请翻到所在的位置。首先看到第一个无碍，云何菩萨所修菩萨四无碍解？为什么这边加上一个菩萨哈？因为到了佛果位的时候呢，佛果位有四种无畏啊，比如说他说。此是病，此是障碍，它就真的是障碍；此是对治，能对治就一定能对治啊！佛陀有这种自己实证的经验，所以他有四种无所谓。而那个四无所谓跟这边的四无碍解，一个是菩萨所修的四无碍解，一个是佛当众说法他所成就的四无畏、四无所谓。所以呢，这边特别标榜了菩萨四无碍解，因为我们整个这边学习的都是菩萨地。表示是我们从因地向果，就佛果位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切要成就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要在大众当中为大众说法，那么说法当然不一定是像墨学一样有机会登坛上来代佛宣说法音啊。说法在广义上的意思是说，我们用这三业，在我们一切的人事物因缘底下，能够在应对进退之间。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回应啊，那么真实在我们的发心处呢，为众生啊，为利有情愿成就一切世间的觉性，所以在世间道上面呢，所有一切能够让众生跟自己解脱得利益的，我们都愿意骗学，以这个骗学的心为因，得到的骗智就是佛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种智慧无碍啊？无碍，因为所谓无碍者，是因为在天台所谓的别教哈，这个所有一切的法义讲到四无碍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所有这些的这个教法哈，都是无量法门。它不只是有无量法，每一法有无量相，每一相可以安立不同的训持。每一个词呢，都讲说白净法跟这个生灭法，就是环灭门跟生灭门。所以呢，由这样子开演下来呢，佛法其实是有无量法相啊，不能尽说其边。但是呢，所谓无碍，倒不是说要能够骗学无碍，更重要的比骗学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够如理，更重要要契机的。你能够去识得众生的根基，为他找到他的病，然后你也认识药，而能够提出对症的药， 能够让他速证解脱的涅槃的一种分位，这个呢就叫做无碍的意思。所以佛陀呢能够骗得一切无碍智，所以他的是无障无碍解脱智啊，没有烦恼障所之障，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气理气机的问题跟困难。那么于这些问题上呢，他不再因为我发心为众生做这些事儿，反而背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啊，把那个一盆的火呢顶在头上哈，莫离修，不会是这样子的，不会说是我行菩萨道还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另外一种烦恼而不得自在啊，倒不会啊，倒不会。所以这边所谓的是无碍解，这个无碍是这个意思。那这边标列的是无碍，有它的差别，分别是一门。一门那个门就是出入意，就是我们下手观察的角度。你去要解释一件事情，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下手的地方。那么每一个下手的地方呢，又有种种差别的方法，就是秋楼啊。啊，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件事儿，好，我选定了什么方法去做，但是我要去操作的工作的顺序又有很多的差别项。每种差别项在因地制宜的情境底下又有不同的啊，又有不同的善巧。如果以法相来讲的话，那个事实就是解释的方法，包括你用的方言，包括你要用的那个文词的那个浅跟深，包括你要讲的譬喻，或者是不讲譬喻，纯粹讲理性的思考的方法，这些都是事实的方便。那么你是要解释病的本身，还是要解释药性跟药味，那就有品别的选择。这个刚好是立了这四无碍辩啊，四无碍解它的差别相。所以第一个呢，说所谓于菩萨于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你要去诉求的主题。对这个主题呢有无量门，所以说一切的义门能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讲句简单的白话，就是骗色啊，你能够包括，你能够骗寻思一切相关生命的主题。主要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无漏，所有的恶边，在生命境界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你都能够骗寻思骗观察，这叫做尽所有性。那么骗观察这些生命的现象呢，却证到一切法一位相，所谓的如相，如所有性，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骗观一切的事，无不称理，而理呢也无不骗事。所以呢，事能够显一切的理，而理能够骗一切的事，理跟事互相骗啊，互相周骗，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于是呢，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时候所弃证的就是真如，就是所谓的真理。所以呢，你能够用各种门下去啊。净空法师最爱举的比喻的就是说，一个西瓜啊，西瓜在几何上可以找到一个中心点，对不对？好，你只要能够去标定那个中心点，不管从西瓜表皮的任何一个方向插进去，只要你方向是对的，一定会毕竟贯穿那个中心点。中心点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约定成熟这一个三立方的一个圆形的西瓜，现在有方形的西瓜，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可以在你的数学的观念上认定一个中心点。可是这个中心点要从表皮刺进去，有无量门，对不对？无量门。可是呢，你要用刀来砍呢，还是用针来刺呢？啊，还是用任何方法想要去做这种诉求，那有种种异门。那么不管你怎么做，换做谁来做，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所以你说止观在干什么事？止观在从广论也好，汉传的这个唯识的经典也好，都处处要讲思维修。从思维修而证到无分别的真如，这个是大乘三昧跟一般的禅家讲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啊。禅家经常挂在口中的就是离心意识参，而离心意识的意思就是说要离自己的推度的分别心，是要离开这个分别心。但是呢，没有说你不用智慧，
而这个智慧是我们向佛陀的圣言量借来的智慧，所以这个借来的是智慧，而不是我们的心意识分别。所以我们这种依着圣言量的观察慧，也还是离心意识参，懂吗？不是自己完全没有圣言量的情况底下自己胡思乱想啊，完全是用我们借来的圣言量，用佛法的语言，能够用如理如法的态度去观察你的所缘境。这所缘境离不开你的生命境界，不是你的五蕴，就是你的十二入十八界，而要证的就是四圣地。如果你确实不管依着你的生命境界的哪一个差别相，最后从各种角度去观察，都可以骗观察骗寻思，都证了同一法位的真如性，这个就叫做止观啊，这叫做止观。所以依这样子的修所成，无所自爱，无退转智，一直到你后后时不用观察了，因为呢遍寻是遍观察，一切时一切处所有的事项都无不显了那个理，每一个你所知道的真理也都不会在任何事项上找到例外啊，这要双回向啊，两边都能够遍摄不生妨碍，这个叫做菩萨法无碍解。你能够用这样子去解一切法，如是解者不是你自己理解，那个解者是令众生理解，请在四无碍解这边的解啊，特别要注意，不是你自己用这四种方法去理解，而是你能够用这四种无碍智令众生解什么解真如，能够理解真如，能够信解而入真如性啊，这个解者是令众生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只是自己要知道的话，那倒是一门深入，对不对？一种方法了解了，我如果已经这一念心证到真如了，我骗观一切法也都证真如，因为我已经得到真如的智慧嘛，好，所以倒不生问题。所以菩萨跟二乘人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二乘人只找到一个自己最相应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解脱见思恶惑啊，见爱烦恼。可是呢，一个能够让自己解脱见爱烦恼的人，等到他有一天想要发心说，我怎么让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乃至于九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可以明白我现在心中这种解脱位，这个时候就有点难了，对不对？张三李四王五每一个人的心都一个样，每个人的病都各有擅长各有偏重，那么你要找你自己的方法又不见得适合所有的人，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发起为众生学一切可能性的方法。但是呢，你有多少耐力，那就考验菩萨的性格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在这些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的心中都不会有再有退转的想法。任何的困难，你会觉得说不过就是这个因缘让你有多学习的机会，你不会认为它是个障碍，你心也不会犹豫迟滞而不往前走，不会，你心中再也我无选择，对不对？像念佛圆通章啊，这个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心中是决定的。为什么是决定的？不是因为我皈依三宝了，三宝帮我排了一个宽敞的大道，毫无困难，而是因为我的态度，我的观念，在菩萨的观念里面呢，所有的困难只是让我学习的更多的因缘，所有的障碍只是让我知道我的心发得这么的大，对不对？我所要帮忙的众生就因为这样的跨越而可以成就更圆满的功德，所以总是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他心不会有任何的借口，也不会让再有退转的理由，做一个没有借口的人啊。所以你看那个拿破仑说他的词典里面没有困难，没有 difficult 啊，这个词在英文里面算是很难拼的哈。小时候要背这个词叫 D-I-F-F-I， 经常不是少一个 F 就是少一个 I， 不是很容易背得很完整啊。但是熟了以后呢，你拼音拼得正确，你随着你的音就可以把它搞清楚了，你就会开始熟能生巧啊，原来就这么回事。于是呢，困难以及更多的步骤更多的时间只不过是要让你把那些事情变得更熟而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因缘都是让你更成熟的，所以你得到的心就是感恩，你用报恩的心去为众生，好像很会掉鸡皮疙瘩，不过这个不是很恶心的事情， 所以你会因为这样子很感念众生，让你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法无外解。那么把这个语法搞清楚以后呢，后面四个无外解就是改掉了义门、义相、事持跟品别而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义无外解，又诸菩萨于一切法一切义相，相就是差别相啊，差别相就是用我选择一种角度，然后我可以用各种各种的方法来达到那个目标，对不对？我可以进行，我可以止观打坐，我可以在六度行当中任何一度，面对不同六度所行施的对象，我都可以借着不同的因缘产生各种无量的想法，这是意象。所以也一样，尽所有心，如所有心，周遍观察而证到真如，依这样子修所成，无所自爱，无退转之，是名菩萨亦无外解。上个礼拜六早上波尔金也才刚学到四无外解，但是龙树菩萨安排四无外解的顺序，他把义无外解摆在前面，因为义无外解是目标，他把义无外解不讲成义相，他把义无外解的义呢讲成真实义。我可以用一切的方法去弃证真实义，而真实义在哪边显呢？在无量法相中显，于是第二个他才排一切法相啊，一切法相，也就是说他先立定我要去在尽所有的可能性去证到真实义的前提底下，我寻找一切的法相去证到真实义。他的顺序是这样子的。不过我想是个人每一个大德龙树菩萨跟弥勒菩萨在法跟义这两个字上的定义显然就不一样啊。在唯识里面呢，法就是名句文，义呢就是他所全的所全显的那个道理，对不对？自信跟差别也是法跟义的意思。所以呢在各宗呢，你们不要以为那个名词一样，他所讲的内容就一定相等啊。所以纵使是在唯识家的论点里面，你这一部论的文字的解释，你要完全搬到另外一部论去，也要小心啊，也要小心求证。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学佛就把佛的经论当作词典这样的查，其实不对，每一部论都要前后关照。当你要跨经论去引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它的脉络跟它对每一个名词的解释，你要引用得当，否则呢你就自己做个假设，只要是法相相同，像法外解骗到哪一部论都应该一样。不要忘了哦，佛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只是当工具，它不是我们就近，因为它不是个知识系统。学佛并不是要学一堆的名言，学这么多的名言是要帮助我们了真实义，弃证那个离言法性。所以呢佛法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个知识的规范，让每一个名词在各部经论当中的定义跟说法是一样的，因为它只在它那一部论当中的前后文当中有效。当然因为是同一个作者所做，或许他的习惯体力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借用，你也可以参考为什么这个名词在另外一个论是这样解释的，也会有个别的善巧。所以我就他稍微举这个例子。那么另外两个大概不太有例外啊，词外就是训词，训词大概指的就是我们使用的文词的深浅，有没有譬喻，用的方言的差别，我解释的广，解释的略，这些都叫做释词。所以他说啊，又诸菩萨于一切法用一切的释词一样，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依这样子来修所成，无所自爱，无退转智，是名为菩萨持外解。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学方言就非常厉害，对不对？一个人可以懂六七个语言。那我以前以为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可是当我那几年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就发觉那边的华人随便你来跟他讲什么话啊，他不只是国际语言懂很多，光是咱们汉人里面的客家话他能说，国语他能够说，后就为一马也在讲啊。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有很大的那个语言的善巧，为什么？从小就旁边就这么多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一直不断的习惯去用他的释词，所以他就很流利啊，很流利。而每一种方言都代表那个方言所处在的那个社群的文化， 所以借着那个誓词也可以了解很多文化的传承啊。所以方言的这个语版呢越沟通呢，我们的文化的脉络就越不是有国家的那样子的差别性。就像是上个礼拜三我去看一个法国的演出，我发觉不管哪一个国家，不管哪一种文化，讲到家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对不对？那么你的专业的职位，一个医生对病人之间，不会因为你跨了国界就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会因为你变了一种文化脉络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态度。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就像微笑，微笑这个事情，连动物啊，高兴它也有个微笑的表情，跟人是差不多的，只是长相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些最核心的部分呢，难怪荣格说我们有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对不对？比如说只要我们讲到这个黑暗面的东西，光明面的东西，我们所用的解释如果用方言来对照的话，几乎也非常非常一致，连发音都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像，很好玩的事情。荣格把这种东西就叫做集体潜意识。那么用佛法来看的话呢，就是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所以我经常跟那些学阿赖耶识的人讲说，你不要把阿赖耶识当作是一个仓库，当作是一个空间像，它不是受限于我们今天的色身啊，它就有点像是频道，就是那个电波哈，一个电台的电波，它放送出去，而你不过就是一个受器，就是一个跟那个频道相应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而你刚好跟那个波道相应的，于是你的荧幕或者你的收音机就显出它的声音罢了，对不对？那么你放射在这个法界当中的能量，其实我不太愿意用能量，因为能量是可以测量的，可是我们所谓的真如，所谓的这些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法性呢，并不是可以测量的，它不是用任何名言可以描述一分的。所以我姑且只是用这样方便让各位理解哈。很多人觉得是阿赖耶识就是一个我们大脑的这个空间，那么大脑的表皮层就会容纳我们很多的记忆，这就是方便的一种讲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无量的种子，可是我们的脑皮层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有人的皱褶比较多，像爱因斯坦听说被解剖以后，他的皱褶啊展开来之后呢，可以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这么大的脑袋瓜啊，他的那个脑皮层呢把它铺平了，因为他很皱褶嘛，非常皱褶，如果把它铺平了之后，竟然有八个足球场那么大，我看我脑袋瓜以后拿来解剖之后，不晓得压出来会多大多大。你越不去用它，越没有开发它，可能他的脑皮层能够记载能够表现出的那个记忆的空间量恐怕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在借的这个色根哈，表现出来的我们那个潜能，或者是说我们阿赖耶识的某一部分，其实是靠我们的因缘力在显的。可是不因为它显现有多有少，就表示我们的潜能只是那一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受气是有限的，随着这个根深的有量，因为我们是用人的根深，于是呢我们可能过去一生有所谓的三恶道的这个种子，就没有机会受持而能够现行。我们过去可能有天的果报，但是呢我们的受气也不能让它现行。就像今天呢，我们用欲界的人生，假定能够修一点舍界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什么，把过去舍界天的那个种子呢叫回来，然后跟这个能量相接相应之后呢，你的身心就会改变，你身心就会改变。我最爱讲的一个例子是我那个台大电机系的那个学长，他就常年偷偷行，小时候在大学看到他是满脸那个调剂哈，可是几年修下来之后，他皮肤光滑的比我还好，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很年轻的那个长相。你说体质怎么变？你说你要吃多少生机饮食才能够调你的体质？他每天只喝生水啊，他唯一吃的水果大概就金桔，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这个因缘去吃金桔喝矿泉水，也不见得能够调整他那样的体质，所以显然跟他个人的修行一定有他的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可是这个因素呢太复杂了啊，这就是借由四词的因缘来讲。那第四个就是品别，品别呢多半所讲的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样来解释他的世俗第一圣义、第一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无漏，任何的两边，而主要所显的就是生灭门跟幻灭门，这是最重要的品别。所以他说，又诸菩萨于一切法、一切品别，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以修所成，无所自爱，无退转智，是名菩萨遍无碍解。这个在唯识的说法也特别，唯识的在瑜伽师论这边呢就比较讲品别，但是呢在其他地方比较讲这个遍无碍解是乐说。可是你把乐说这件事情呢，当你心中有真实意，你的原词、你的意象都有无量的方便，但是呢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是不是愿意有这个意乐哈，愿意对所有的人啊为他做解说，这是乐说无碍。在其他的经论当中，多半对于遍无碍解讲的是乐说无碍啊，乐说无碍就是那个心中愿意为所有的人，因为你拥有前面三种无碍啊，你就剩下就是你的动机的问题，你有这个动机，你说法没有那个下脸心啊，没有下脸心，你会很欢欢喜喜的做不请之友，这个是一般其他的论讲乐说。一切的品别也可以是这个意思，你不管对哪一类的人，对地位高的，对地位低的，你都愿意为他解说，这也是品别广泛的解释啊。所以不必很矮板的去解释这个义门、义相、世词跟品别啊，你不妨多去看不同的论点的解释呢，可能各有各的善巧啊，其实都不生妨碍的。记住标月子这个法相的案例是要我们去理解一个佛菩萨什么样子的用心，那个比较重要。这个法相本身是表示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可能是你自己要证到那个状态之后，你再去变巧啊，这再去依着因缘去表现的啊一种方便啊。所以这个是对这四无碍解的简单性相的定义。然后接着呢讲它的特色名胜利，他说啊，若诸菩萨依是菩萨四无碍解，因之获得无量最胜。第一个无量是指遍摄一切的因缘，最胜就是能够让众生解脱，能够证到无余涅槃的彼岸，这叫做最胜。乃至于呢陪同众生能够成佛，这叫做最胜。在哪里能够得到无量最胜的功德呢？在以下五处善巧。善巧者当然是指的我们后面马上要学习的方便善巧，而方便表示的是止观的方法，善巧是要证无我，你要能够证到无我慧才叫做善巧，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想要借由这样的解说得到立养明文，得到一种你言辞的一种表达，我想这个可以说是一种世间善巧，但不是一个就近证无我慧的善巧。你能够去思维观察，教导众生去思维观察这件事儿，而能够得到证无我慧，这个才叫做善巧。这无我慧的善巧要在底下五处当中证。第一个观察五蕴，第二个观察十八界或者是六大界，第三个观察十二处，就是内六处跟外六处，以及观察十二缘起或者是刹那缘起，或者观察因缘果的建立，叫做处非处。这五种所缘都是可以证无我慧的所缘境啊。再说一遍，第一个运善巧就是在五运所缘上面呢能够证无我，第二个戒善巧是在十八戒或者是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戒上面的差别相跟自性相去证到无我慧，第三个处善巧是在内六处外六尘啊，内六根跟外六尘这十二处呢证无生无我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这个也就到了处善巧。不管在三世十二因缘或者是刹那缘起，你能够证到无我慧， 这也叫做缘起善巧。虽然一切缘起性空，但是你能够如是因如是果，知道一切事出世间相的因缘果建立，由此呢知道无我，但是可以成立一切的因缘相，这个叫做处非处善巧。广说在这个我们讲定学讲声闻地的时候呢，就跟各位经常提到，如果瑜伽行派讲证无我慧的所缘境，大概离不开这五大类啊，大概离不开这个五大类。那么菩萨有此五四种形象啊，哪四种形象呢？就是法义慈辩这四种形象，就可以在一切法智能他自己能够得到妙善现证等觉。妙善者就是自己能够用着你的妙观察智得到一切法的无我智，而能够现观成就正等觉，这是自得的智慧。你自己能够得到智慧之后呢，也才有办法用各种的方便门令众生用无倒的言辞开示他，令他也能够妙善法相现正等觉。所以用同样的方法让自己解脱证悟，也用各种无量的方便门无倒的开示，令一切的有缘众生能够悟到这个无我的真如。这就是为他无倒开示。此上在此之上在此之外，无有智能妙善现正等觉，况善为他无倒开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啊！这是弥勒菩萨讲的非常肯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一段文就算是告个段落了啊。好，我们接着看菩提之两，这一颗很短。他说：“云何菩萨菩提之两？”接着下来的这个菩提之两，为什么安排在这儿？因为底下呢要开始修三十七道品的止观，所以要开始三十七道品的止观，就一定要至少入到加行位、见道位了。所以你要入加行慧见道位之前呢，你的大乘来讲的话呢，四六度就必须要具足菩提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所以资粮位的菩萨就要集资进藏，修集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尽除一切的惑障、业障跟报障，让你的障碍呢能够减少，让你的资粮能够积极增长，不但不是为了自己而已，还要为一切有缘的众生修集这些福德跟智慧的资料。所以呢，从前面为止呢，比甲跟发心有关系，而从第八门菩提资料以后呢，就跟正修行有关系了。一开始起修，你就要开始集资进账，而菩提资料的福德跟智慧两个资料就变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约菩萨地来讲的话呢，这个资料完全透过六度来完成啊，所以你在菩提资粮旁边呢，不妨就写六度、四六度。所以舍达圣论说啊，六度啊，它是比入因果，你要入见道，也要先修它，成就见道后还是修它，所以它可以成就见道，说是因，见道之后，你的六度就修的跟见道位之前就不一样，所以那个理六度又变成你见道位之后的果。所以它又是因又是果，这是菩提之两的这个六度行啊，它的两个地前地后的不同差别功德。那么本文呢就在那边解释了，云何菩萨菩提之两呢？当知如是菩提之两略有两种，一者福德之两，二者智慧之两。此二之两广分别，新闻风那个养字改成义，法义的义。此二资粮广分别义，如前所说自他利品因知其相。那么辟寻记呢，他又引用了这一段自他利品，他说在自他利品当中呢，我们提到了有六度色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我们看一下辟寻记，他说呢，在自他利品中说云何为福，云何为智，所谓略说福即是三种波罗蜜多。在大智度论呢，他把前五度都归作福德门，唯有般若度啊，合作那个智慧门。而在瑜伽师地论呢，他把前三度就是檀、波罗蜜、布施，就 就是施波罗蜜多、戒波罗蜜多跟忍波罗蜜多这三度呢，称为叫做福德门。而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度了，就是说自为一种波罗蜜多，只有般若这一度呢，为慧波罗蜜多是这个智慧门。那么另外呢，精进度跟禁律度这两度呢，禁律度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禅波罗蜜，精进波罗蜜跟禅波罗蜜这两门呢，应知通二分，就是通福分、福德分跟智慧分。也就是说，你在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度上精进，然后以净律有以禅来摄心，你的福德会增上。同样的道理，你在般若度这件事情上呢，精进加行，也用净律来摄心，你的智慧度的资粮也会增长广大。所以呢，这二度在瑜伽论当中呢，就说通二分。我讲这个分法也有弥勒菩萨解释的善巧。那么乃至广说，乃至广说，广说呢，就是我们略掉了中间有六度啊，我们从38卷以后，一直到43卷啊，43卷我们前文才解释的，这个总共有讲六度四摄，那里就会广分别它的相。好，接着来分配这福德之粮，是遍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只有在这两位哦，这两位是从你出发心一直到你成佛以后都要修学的。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佛陀僧团里面有一个盲眼的阿罗汉，那么大家都要自己补自己的破衲衣啊。那么有一天他要补，当然他可以用天眼去观察也可以，不过佛陀刚好经过，他就抢下他的衣服啊，看没有人帮他忙，他就帮他穿针引线。这件事情看在别人眼中，他说，佛陀，你是一个福德智慧圆满的圣人，你为什么还要抢这种小功德做呢？他就跟弟子讲，福德有嫌多的吗？啊，有吗？何况他修福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你看他最后当时的世寿100岁，因为他也接受魔王的劝请，他愿意舍报20岁，把他的这个寿量啊骗施给一切众。你看他福德也不知自己要用的啊，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心量的差别。所以底下呢就讲啊，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菩提之粮啊，是遍三大阿僧祇劫都要修集的啊，都要修学的。他说啊，又此福德智慧之粮，菩萨于初无数大劫所修习者，应知名为下品。请注意这边写的无数大劫，无数大劫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梵文阿僧祇劫，阿僧祇劫的汉语就叫做无数大劫。大劫是一个定数，可是无数也是当时印度的一种数量的称呼，因为我们汉文来看的话呢，就是不可计算啊，超过我们今天数学的观念啊，是不可计算的观念。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无数者他有各种因缘会改变，像佛陀最后一劫他只花了87小劫而已，所以因为他不同的因缘，这个结束的时间量会有改变啊，会有改变。所以呢，这是初无数大劫。那旁边你就注明一下，是从资粮位开始算，不是从我们现在没有入资粮位，你还没有入资粮位，这时间三大阵劫还没有起算。当你能够正式入资粮位以后，才开始起算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这个要从资粮位算啊，资粮位算，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一直到见大位，见大位圆满啊，到这里为止都是第一个无数大劫。在这一大劫当中呢，在这一个无数大劫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修习六度，言下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六度呢，这个菩提之粮修集的还是下品。当你在见到位后心，就是入初地以上以后呢，就入了第二无数大劫，也一样继续修学六度，就是地上的六度。修到什么地方为止叫做第二无数大劫呢？修到七地满入八地，也就是说从初地到七地满入八地这段时间又花了第二个无数大劫啊。所以呢，
这里所说的是第二个，所以是见到为后心，就是初地以上到七地圆满。那么从第八地的不动地到佛果位圆满，是第三个无数大劫。若于第三无数大劫所修习者因之名上，所以他一样把这个六度的福德智慧二品的资粮呢，分成上中下三品，随着我们今天的三个里程碑来安立。第一个里程碑是从资粮位发心到见到位圆满，第二个是从初地到七地八地圆满，第三个是从八地圆满到佛果位。到了佛果位以后呢，还是一样继续的修觉六度，完全是纯粹的为众生。好，这个是第八颗的菩提分，要入到我们这一分的主题了哦。三七菩提分法跟修习止观九跟十这两颗，请用荧光笔把它画下来啊！各位要好好的去看内文。好，我们看看底下这边说：云何菩萨于三十七菩提分法精勤修习，所谓诸菩萨依止菩萨四无碍解，这是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我们前面呢，不是修学四无碍解吗？在哪里用得上？在你今天要修学三七菩提分法的时候来修。由此可知，你看哈，菩萨依于四无碍解来学习三七菩提分，表示他修三七菩提分是为谁呀？为无量有缘的众生，对不对？令他们能够依着三七菩提分能够得解脱智。所以旁边就说了，四无碍解的旁边就写菩提心啊，都是因为为利有情，所以才在骗学一切法。这一点很不一样，这点很不一样。第二个条件，由善方便所摄妙智。这个善方便者呢，是我们前面之前墨学讲过的正式一品里面所讲的，旁边呢你就写四个字，境相应会。随着个人境界所缘的差别因缘，个人所要修学的善方便就各个不同，所以呢他就有八万四千乃至说无量法门。所以善方便的意思就是无量相，无量法门，他用无量法门来成就三七菩提分所要证到的涅槃智。那个妙智指的是三七菩提分法所要证到的涅槃智，因为三七菩提分法是要能够解脱的那个知道分。那么要能够解脱，我们透过三七菩提分入到三解脱门而成就涅槃，而妙智当然指的就是那个涅槃智。而要成就涅槃智，对菩萨来讲就有无量法门来修学止观，所以他可以用各种各种无量的法门来成就涅槃智。虽然一样透过同名为三七菩提分，华严经就说四圣地有无量四地，三七菩提分有无量三七菩提分。为什么？因为境缘差别，修法就会随之有各种善巧方便，但是不离开他的真如法性啊，不离开真如法性。何况他的前提用心是为了什么？以四无碍解令众生能够得度到涅槃的彼岸。所以第一个标明四无碍解是为利有情，第二个随着境缘差别，他能够不拘泥于他的方法，对不对？有各种的方便的显现，但是呢所证的无非是涅槃。透过的法则就是七颗，总共三七菩提分，分者就是支分，每一个都贡献要成就涅槃的一部分功德。但是更重要的是底下八个字，如实了之而不作证。如实智是菩萨佛不共于二乘，共二乘的最高的智慧总共有十个，我不表列啊，你们自己去查法相辞典，有十个智慧，而最高的第十个智慧就是无生智。而在《般若经》当中说不共于二乘的还有另外第十一个智慧，叫做如实智。而何为如实智？用八个字来解释算是明白，就叫做如实了之而不作证。重点在后面四个字，而不作证。我们看一下披寻记韩老所引用真实一品的解释， 新闻峰请看到第三行哈，他说啊，三十七菩提分法为片枝因，片枝就是佛的果智啊，佛的果智，你要能够片枝，比如说片枝苦啊，片枝集啊，片枝灭了，片正片修道了，这些都是片枝。你要能够对四圣地得到片枝，那你必须要透过三十七菩提分法。所以三十七菩提分法是得到片智的因，由此呢就可以得到断片智的果。啊，断什么呢？断烦恼障，断所执障，而能够成就这个，依这边来讲的话呢，是这个声闻的片智。圆觉的片智，或者是如来的片智，我们修的是大乘菩萨道，所以成就的是如来片智。那么如果你呢修因就一定以果证这样子来去获得的话呢，这种就叫做作证。但是在正式一品当中说啊，菩萨不尔，于其生死不断生死，名为三十七菩提分法，如实了之而不作证。关键就在于于其生死不断生死，他可以知道生死是一种惑业苦虚妄分别所摄的我执跟法执所造就的。可是呢，他也用他的身般若波罗蜜照见怎么样呢？五蕴皆空，烦恼障跟所执障毕竟无体，所以呢他会理解三七菩提分所成就的四圣地的智慧，他皆如实知。可是他观到，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无所对治，生死即是涅槃，因为他证到生死即涅槃的无二智，所以他没有生死相可断，没有流转可离。这种不取不舍，不断生死，也无住涅槃，这样子的离二边的片智果，是他所证的境界。所以对于生死这件事情呢，他反而显现出一种自在性，于是呢假名称为不断生死。可是他祸是不是除了？除了，他断了出地的见思，入地以后他所成就的都是为了要教化众生的所知障，他再也不是为了要断烦恼障，对不对？所以他扶住生死的习气，不断这个生死的习气，他扶着这个习润生死业，以清净所知障为他的目标。这个是他的差别，这是他跟二乘人的差别，这也就叫做不断生死。曰不断生死呢，说他在三七菩提分法的流转道上呢而不作证。所以我们在般若经当中说啊，说他知已即过，他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的智慧、他的理解、他的善根过二乘，他对于这个道理的理解超过二乘，这叫知已即过。第二个，他可以确认这个真如，忍而不证，不作证。他用身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烦恼无体何所断，对不对？所以他不断，但是达到不受系缚的出离解脱的功德。所以在天台中称这种状态呢叫做不断断，他不起断正的心，但是他不被系缚，于是有断的功德。他有断的功德，可是他不起断的作意，不起断的作意，懂我意思吗？这种就叫做不断断啊，不断断，这是天台的说法。这个呢就叫做忍而不证。所以大乘的智慧立根呢，它超过二乘在哪里？知已即过，它同样如实了知一个道理，可是它的智慧超过二乘，它有一种善巧的理解。第二个，他对于生死涅槃无二他能够确认，于是他观到一切烦恼无体，所以他不以断来作证，他以不断来断，以不断来处理，这是大乘不一样的智慧。好，所以这里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继续看底下的长行文，他说：是诸菩萨普于一切二乘的理趣所设的三十七菩提三十七种菩提分法， 皆如实知，对不对？所以他知什么？他一样知道二乘理趣。二乘者是指与声闻跟独觉，名为二乘。所以表示说啊，修三七菩提分法有两大类，一个是依二乘理趣来修，第二个是约新闻风1500页最后一行，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大乘理趣啊？如果密勒版的话呢，在3621页中间生二，与菩萨乘，云何菩萨与大乘理趣，有没有？这就是来鉴别啊，一样修三七菩提分法，有二乘的理趣，也有用大乘的理趣，理趣就是那个用心的善巧，你那个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观点所用的方便，只要角度不同，看法不同，你所行出来的功德也就不同。同样达到解脱，可是因为对于所对治观点不同，方法自然在执行三七种菩提分法的时候呢，就会有些微的差异，所证的量自然而然也会有分别。于是他说，世诸菩萨普于一切二乘的理趣，三七种菩提分法皆如实知，也就是说他也很清清楚楚的去明白二乘的人是怎么样去修三七菩提分法。所以像天台把一切的教判作藏通别圆，很多学天台人就不学藏教了，这是不对的、哦、我们一样去学，但是呢用大乘的理趣来观察，同样对于二乘为什么这样的想，为什么这样的修，它还是一样如其真实的因缘果建立。因为当你有一个弟子，他的根性是声闻，你要为他说声闻的理趣，你要说得出来啊，这个是他的善巧方便。所以记住，大乘菩萨在修法上，他完全以三乘道来学习，而自己呢，当然是行大乘啊。不管他做如何的示现，他能够如实知二乘的理趣的一切法。所谓二乘理趣的一切法呢，所谓于声闻乘理趣，基于大乘理趣三七种菩提分法，也皆如实知。与声闻乘的理趣三七菩提分法如实了知，如声闻地如前所说一切因知。那么至于什么叫做声闻乘的理趣呢？在我们前面的声闻地，从21卷到34卷那边广分别有说，而在三七菩提分被放在第28卷啊，第28卷所以呢，我们如果按照次第来学习的话呢，在声闻地那边的28卷也会仔细的学习过。二乘把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灭真实是灭，道真实是道。声闻的理趣就把苦集灭道，乃至于把五蕴的真实都观成有自性，而他在五蕴自性上能够如实了知，没有第六蕴的我完全是假名，所以他由此来证到我空，这是声闻的理趣。可是他对于五蕴看他是真实，五蕴的生灭有他的真实的体相，四谛的道理有他的真实法性，他都会观五蕴的有为是真实，四谛的无为啊无漏也是真实。但是呢，我们底下会看到大乘的理趣，他的思维他的观察就跟以上我所简单略略讲述的真实有苦，真实有集，真实有灭，真实有道，这个声闻理趣就很不一样，就很不一样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先了解何谓声闻理趣，你回到28卷，简单讲就是四圣谛是真实，五蕴是真实，唯有我是假名无实，这是声闻的理趣。可是大乘的理趣是什么呢？请看这边，云何菩萨于大乘理趣37种菩提分法如实了知呢？好，底下那个字呢，新闻风版改作所谓的谓，不是请哈、啊。所谓诸菩萨能于其身住寻声观，一样他还是修身受心法四种啊，四种止观。
那么首先呢，他也一样要从深受心法的深念处开始下手，因为他要遍观内外以及内外一切的法，所以呢叫做寻深观。寻深的意思不是固定的啊，把心定在某一个点上啊，不是只观鼻息，不是只观你的毛孔，不是只观你身体上任何一个地方，是遍观你的内分一切所缘，外分一切所缘，以及内外的互动啊，互动的相对性，这些呢都是要遍寻观察，所以呢叫做深住寻深观。但是底下呢，你几乎要全部画下来。底下这个文需要一点解释，如果你们读过舍达生论啊，知道三相三性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明白，或者你们读过真实一品，对底下的文也不会陌生。有人学过了可能也不太记得起来了，我再重新简单的解释底下的文。我们先念过，怎么来观察生念处呢？同样用这个道理观察生念处之外呢，也用同样的道理观察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大乘的理趣跟二乘理趣很不一样，二乘理趣强调别观，身要观它不清净，受要观它是苦，心也要观它是无常，法要观它无我，各有各的特性要观察。可是呢，在大乘的理趣当中呢，从头到尾，不管是唯识观或者是中观啊，这个龙树的中观，他观的都是什么呢？无自性、无生这件事儿。如果要用无我来看的话呢，大乘理趣也要证二无我，不是单纯的只是证人无我而已，这点很不一样。所以不管你是人无我、法无我，归作一句话就是无自性。所以有人说，我的空观我观无自性啊，你们唯识观就是观假观，观假观也是观他无自性啊，只不过是又比空观更进一步，在无自性的作证情况底下呢，又能够成立一切的因缘相，知道一切的业缘起跟性空是不二的，是不相障碍的，是不违背的，这叫做假观。在一切法的可能性的空观的前提底下，又能够知道每样一件事它个别有不同差别的因缘果的建立。空观是说一切的可能性都存在，可是你要我做成什么，我就可以去积极相应的因缘果，建立起它种种因缘上的差别相，这叫做假观。中观是什么呢？中观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根器，你就用什么样的因缘果来对治，对治清净之后呢，这个病随着这个药就跟着不见了，不会病不见了药还留着，乃至于如果你还有别的病，不会一药到底，它会换着不同的药来解决不同时候所出现的病。这个呢，随时机而变动的善巧智慧叫做中观，对不对？又同时具有一切可能性的空观，又同时如理如法的知道一切因缘的建立的差别相，对不对？能够善巧的运用其中，不生障碍，这叫做中观。回到这里，我们用唯识的三性三相，一样用三性三相的建立，可以达到空假中三观的特色。你看这边所说，第一个，你在修摄念处的时候，受心法念处的时候，也都一样这样的观，不是只有身念处这样的观而已，身受心法身念处同样用底下三句话来观。第一句话，不与其身分别有性，那个性呢，有跟性中间加个字，你不去观察身分的每一个支分有个别之性，言有自信佛，你说言能够了别色，了别色就是眼的自信，可是你看阿那律的天眼也能够了别色，对不对？他的肉眼已经坏了，可是他的天眼能够了别，不但能够了别欲界的色，他还能够了别色无色三界的色法，